各位朋友，大家好，这边是贺真真摄影教室，我是节目主持人贺真真，欢迎大家来收听网1766网络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贺真真。哎，好像重复了哈。好，那我们又过了一周了哈，我想欢迎大家来再度来收听那个由我贺真真本人节目来亲自来主持的那个网络广播电台。好的，那我还蛮开心的，是说昨天我突然收到一个读者来信，哎，听众来信，来信说吼，那他想要知道一下，说，哎，我在上段节目中有一个图，就是说我们在谈那个摄影教学的部分时候，他有去参考了一下我的原文的部分，可是他原文的部分有点看得不是很懂吼，他想说能不能我再提供他多一点点那个相关资讯哦，那我觉得这样其实还不错啦。那就是说，那未来各位朋友，如果你在收听那个广播电台的过程中，那我有一些什么参考资料，那想要各位去参考的话呢，那欢迎大家都能够到我的网站上去找。那毕竟学摄影还是要靠眼睛来学啦，不可能光靠我出一张嘴，然后你出一对耳朵 就可以学好的事情。那昨天晚上就收到一个听众朋友来写信来询问，我觉得这还蛮不错，至少还我们可以找到一些蛮有心想学摄影的朋友来一同加入哈。好的，那过去我们在之前说过，说第一段节目是来跟大家介绍那个摄影新知嘛。好的，然后呢，最近哈，然后我们一样来第一段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新出了一些新的相机的一些资讯。那在稍早9月中的时候，9月大概10来号的时候啊，然后在德国科隆发表了一个摄影人一年一度最重要的大事，就是 Photokina 2016 那什么是 Photokina 呢？Photokina 就是有点像是摄影界类的3C 大展。然后呢，未来上半年或是未来各家相机厂要准备要推出新机，有哪些新机？都会在这个时候做一次的这个算是军火展示就对了，可以这么说啦。OK，那当时我刚好人在希腊，就没有办法帮大家做更多的一些相关摄影报道。不过我们还是有一些资讯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哈。那首先我觉得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我个人觉得比较重要的产品就是，想不到那个 Sony 啊，竟然还推出了那个新款的无反光机种相机叫 Alpha99 Mark Two，然后不晓得在座各位朋友对于 Sony 的单眼相机兴趣如何呢？兴趣不大哦。好，那我稍微跟大家稍微解释一下哈，就是说，其实就我们的摄影品牌大厂来讲，那不外乎就是 Canon、尼康跟 Sony。是我们最常会比较的几种。OK，那 Sony 从大概从六哎，差不多有7、8年前了，推出了它当时所谓的半透射反光式的可换镜头式相机。然后当初推出的第一台，我如果没记错，当时是 Alpha33 跟 Alpha5。然后那个时候实际上对于市场上来讲，算是一个蛮新鲜的东西。那什么叫做半透射式反射可换镜头式相机呢？那是因为一般我们单眼相机里面会有个反光板，那反光板其实就像是一面镜子，其实它本身就是一面镜子，然后将镜头进来的光线折反射到相机顶部的对焦模组，相机才能进行所谓的自动对焦的功能。那可是这样子的结构，实际上在以前底片相机是行之有年啦，然后沿用到数位时代相机也没什么太大问题。那 Sony 自从开始踏入数位影像事业部开始呢，就已经开始慢慢步步高升。当他开始把 Minolta 买下来以后呢，我觉得 Sony 到把 Minolta 买下来以后呢，它的技术上是越做越好，甚至是一个市场上的价格跟规格一个创新者。然后 Alpha33、Alpha5 一推出的时候，那种半透射式反射镜，它不但对焦速度快，同时有各种更多的优点。这时候这边就不再多太多介绍。那只是随着说，Sony 推出了 Sony Next 系列的相机，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什么 Alpha 6000、Alpha 5100或 A7 系列，然后整个机身缩小后，我们可以有感觉到说，Sony 慢慢的把所谓的半透射式可换镜头相机这个产品线已经慢慢开始淘汰了。 最明显就是已经出了三四年的 Alpha 99，想不到竟然还能在2016年我们再次看到它的后续集中。不过说它的后续集中，其实我觉得还蛮，要嘛真的是要出，我觉得 Sony 真的要出还蛮所有规格基本上一次到位啦。比如说它有更高画素、更高连拍、新式的对焦以及 4K 录影，然后呢各种的加强的机身性能都在 Alpha 99上看到了。然后我觉得这一点是对于Sony 的使用者来讲算是一个蛮不错的一个消息，毕竟能够再出 Alpha 99后继款，其实大部分的摄影玩家包含我都是感觉到还蛮意外的一件事情。 OK， 所以说这是一个今年的 Phone Kina 上市，算是一个比较一个比较大的消息在这边。好的，那除了 Alpha 99的话，还有没有什么东西是比较新鲜的呢？那我们来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个我个人比较算是比较期待的一个东西，就是那个 Panasonic 的 G85 跟 GH5， 因为说的名字要稍微小心一点。首先先接到 Panasonic 的 G85， 那是因为 Panasonic 它其实有很多产品相机产品线啊，比如说从入门的 GF 系列到稍微中阶一点的 G 系列，以及强调更高性能的 GX 系列，到是最顶级系列的 GH 系列，其他产品线分的还蛮多的啦。不过呢在今年2月2、3月推出了 GF8 以后呢，一般来说稍微中阶系列的 G8 应该也要出，可是为什么一直不出，那我们都还在有点担心说到底 G 系列会不会到时就成为绝响呢。不过还好啦，但9月说 Panasonic G85 出来以后呢，那其实所有的大家就消除这疑虑嘛。为什么我在讲它的型号讲 G85 要稍微断一下呢？因为你会发现 Panasonic 其实在不同的市场上同一台相机会有不同的型号去命名，在台湾的部分它就叫 G85， 那前款叫 G7 嘛，下一款叫 G8 也是很合情合理嘛。但是就是那个 but 的部分，它就是不是叫 G8， 它就是不叫 G8， 这样子对于念起来不好听啊，所以它后面加一个 G85。 那其实那 G85 的话，其实那稍微进去看一下，你会发现说该有的功能其实我觉得都还蛮一致到位啦。比如说像从去年开始一直在谈的 4K 录影啊，然后更高的感光度、更高画素表现，以及有五级防守阵，然后呢这些功能实际上在那个 GX85 上面其实我们都看得到，以及金属机身防滴防尘。那这金属机身跟防滴防尘过去这两个东西不见得会在 G 系列会看得到啦，不过在 GX85 上面能够看得到，我就觉得这样子的话它有些产品的线的定位上可能会稍微有点模糊。所以各位朋友，如果你想要找一台性能还不错的微单眼的话，其实我个人是还蛮推荐 G85 这一台的，因为它的体积、重量跟各种规格我觉得比 GX85 还要更好一点点。不妨大家可以再去看一下更多消息。那既然 G85 我们简单介绍完后，其实真的是非常期待的这一台是 Panasonic GH5 终于不负众望的出来了。那实际上有在做影像方面的相关工作的创作，或者是创作工作者，实际上对 Panasonic 的微单也真的是一点不陌生，而且同时会感到它的产品非常不错。因为 Panasonic GH 系列在录影方面真的是有独树一格，这部分是不少摄玩影动态影像朋友都口碑都还蛮不错的。那 GH5 推出来以后呢，你会发现说 它一样是拥有 4K， 可是它的 4K 是目前消费市场上算是非常不错的哦，因为它 4K 录影可以达到 60fps 哦。那什么叫做 60fps 呢？它就是影像的一个更新的那个录影，说白话一点就是当这 FPS 越高的话呢，那其实我们在看影片的时候其实会越感到平顺，不会有可能的累格啦、残影啦，或者是一种不顺畅的感觉。所以我觉得说 GH5 是我个人觉得是目前市场上算是一个蛮规格算是一次到位的，因为毕竟 GH 系列是一出大概出至少出产品周期是2年嘛，要考虑到2016年、2017年甚至到2018年， 都好像那个成为一个摄影的主流嘛。所以我觉得说他的那个 GH5 的话，其实我觉得还不错。但是 GH5 还多了一个6K30fps 的起步起那个摄影规格，目前相关资讯并不是非常多。不过有兴趣的朋友，对摄影方面有需求的朋友，不妨可以去参考一下 Panasonic GH5 这一台，是我觉得还不错。OK， 那接下来还有一台是我觉得 Panasonic 真的是一口气毛起来出。什么叫毛起来出？那是因为如果各位朋友你要问我说，贺真真老师有没有一台相机是方便带出门、规格好、画质好，但是又不要太贵的相机？过去我只会推那个 Sony 的 X100 Mark III 第三代的意思，那是因为它有比较大的光圈范围，以及体积又小、画质又好。然后市场上类似像这样子的规格相机其实也蛮多的，比如说 Canon 的 G7 G5 或者是 G9， 然后类似像规格其实也蛮多的。不过我觉得比来比去吼，Sony R100N3 是所有规格里面我觉得算是比较平均一点，然后只是说因为它市场上卖的太好，它始终没有什么特别的降价。那不过呢，直到 Panasonic 推出了 LX10， 它的基本上所有的规格都基本上是朝着 Sony R100 看齐啦。比如说更大，比如说我们在意的相机的光圈值啦，然后它的光圈值又能够进光量多，光圈越大进光量越多嘛，然后它的光圈值又比 RX100N3 甚至最新的 N4 都还来得高一点，以及很多朋友会在意的电子观景窗啦，然后我觉得说这些功能上都比 RX100 相比下去真的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啦。然后它同时又有 4K 录影，整体看起来那个 LX10 这一款相机是我未来至少是2016年我个人算是蛮推荐一款随身机。那其实我们都知道相机不是规格好但消费者就会买单这件事情那么简单，所以说主要是在看 Panasonic 在推出这款相机上有没有更强力的行销力道，那就是大家就在拭目以待了。然后呢，这当在相机上面呢，我个人是对于说今年推出 Fotokin 上推出的 Alpha 99 Mark II 以及那个 Panasonic 相关新机，我个人是比较期待一点啊。那实际上还有一个非常期待的东西，就是终于那个 GoPro 要推出结合 GoPro 空拍机跟手持稳三轴电子三轴稳定器的一个产品，叫做 Karma。 那什么叫做 Karma 呢？其实快速跟大家介绍一下 Karma 这东西，实际上它是一个名字，它是一个产品。你去上网打 Karma 的话，实际上会找到一个像是空拍机的东西。对，它就是一个空拍机。因为早期在两三年前 GoPro 的产品非常火热的时候，市场上只有这么一家能够结合摄影机跟极限运动跟各种穿戴式的一种周边哦。然后 GoPro 算是当两三年前算是它市场上唯一也是独占呐。那随着各种竞品都慢慢推出来呢 ，GoPro 的创新跟市占率当然是不断的下降，跟需要一点改进嘛。那实际上很多人都在批评说 ，GoPro 一直都没有推出空拍机，以及推的太慢，是 GoPro 一个公司产品线上一个可惜的地方。那它既然要出嘛，那一次就真的出好它推出了 Karma。Karma 本身就是个空拍机，严格说起来 Karma 是一个观念，它结合了三样东西：空拍飞机或者是遥控飞机加 GoPro 5加三轴稳定器。然后那什么意思呢？ Karma 它本身是当买 Karma 本身的话，它是一个遥控飞机加一个三轴稳定器，可是它不能拍照。 Karma 是一个遥控飞机，可是如果你想操控 Karma 来拍照的话，你就要把 Karma 装上 GoPro 5，那就是一个遥控飞机加一个可以遥控的那个相机，就是 GoPro， 这就是一个 Karma， 就转身一变就变成了空拍机。那我个人是非常期待 Karma 上市啦，因为这两年其实我都有慢慢留意一下空拍机的一些技术跟资讯啊。 那一直都没有去买空拍机，主要还是考虑到这对我们摄影上能够有什么样的帮助啦，并不是说买个飞机咻上去就可以拍。那我在决定一样事情之前，我都要先思考它能够带来我们的读者在摄影上面有没有什么更多的应用之类的。然后同时呢，我有时候因为拍影片需求，我需要送个三轴的稳定器，然后画面比较不会一直晃，不论是借我的那个 F 卡西 F。OFF100，或是我的其他的摄录装备，那刚好我这两个东西我都慢慢在看，只是单价上都比较贵一点点，要稍微审慎一下。但是 GoPro 推出卡嘛后，真的让我3个愿望一次满足，又可以把我的 GoPro 更新到最新的一代，又有空拍机，又有三轴稳定，然后我觉得卡嘛这东西算是一个市场上还蛮创新的，要出它就一次出，然后呢？以上这几样东西是今年的2016年 Photokina 上一些新品，那我觉得个人是非常期待的。那有兴趣的话，大家再去上网再去搜寻一下关键字，叫做 Photokina，Photokina K 哦，修正，Photokina 是 Photok，然后 Kina 2016 Photokina，然后还有更多信息在上面可以跟大家分享。那这段节目到这边再暂时告一段落了，我们接下来迎接下一段节目，来继续来为大家延伸，继续上礼拜的一些课程，来再谈摄影教学上面有没有什么东西是可以透过广播方式来跟大家分享的。我们下一段节目见，谢谢大家，我们再见。各位朋友，大家好，这边是1766一起聊聊网络广播电台，这边是贺真真摄影教室。我是节目主持人贺真真。好的，今天我们来开始进入到第二段的节目。第二段节目卖什么梗呢？第二段节目是来帮大家用听的方式来学习摄影新知。我们每次节目在跟新朋友、跟老朋友再次再复习一下，我们每次都说会有上中下三段节目哈，然后上段都是来介绍些相机新知、相机的新品介绍跟或者是相关新闻介绍，中的部分都是来由我来为大家带着大家来学习摄影，那每次都会有一点点的进度往前推，然后下的话会是一个比较开放性的话题去讨论。然后今天先预告一下，下的部分会来先解释，简单来跟大家回应一下读者投诉的部分，因为我昨天晚上也收到一个读者写信来问一些问题，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可以讨论部分，我们留到下的部分再跟大家讨论哦。好的，那我们上礼拜是开始谈到说，实际上这个部分我是来跟大家在谈说，哎，那实际上我们在学摄影的时候有没有什么东西是我们在开始学之前建立一些心理建设，或一些我个人认为一些比较重要的，就是说在学习摄影之前有没有什么一些基本知识可以让我在学之前先建立好，然后当这个基本观念先建立好以后呢，那之后我们在学习摄影上面可以比较能够用比较自在跟轻松的心情来开始嘛。那好的，上一次我们来跟大家介绍都谈到一个部分是说我们聊摄影115的部分，然后这篇文章上一周我们是停留在说，如果就是说你今天想要问我摄影问题的话，那我都会建议说，如果你没有附一张照片给我的话，那我很难帮在座各位朋友来去谈说，那你该怎么去进一步的去讨论这个摄影问题该怎么进去吗？比如说上次我们提到说，当你跟我说老师我的照片糊掉了，那该怎么办呢？那其实上我也没有看到照片，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你去进一步讨论。通常我都会建议说，那你的照片有吗？那是不是可以寄给我来帮你看一下？那昨天晚上也有个学，前天晚上我过去上过我家教课的学生也是来写丢一张照片给我，因为我们都有默契讨论摄影一定要附照片嘛。他就说，老师请问这个人拍的照片是不是修图修出来的？因为他觉得照片拍的可能在某些技法上、技术跟方法上有可以去讨论的地方。那我也是跟他谈，看我大概看了一下他的照片， 我说哦，这张照片的拍摄原理可能是他用什么什么什么器材跟什么样的方式做出来的，虽然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子，不过这个用一般的摄影方法是做得到的。然后他这样一听就比较能够进一步的去了解该怎么下一步继续嘛。然后我觉得是一个不错的 比较讨论比较能够焦点嘛，所以我才会建议大家，我是欢迎大家写信来给我来询问各种摄影的问题，但是如果你问的摄影问题不附照片给我，我很难帮你去更具体去回答你的问题。那如果要如何写信给我呢？上网去打"贺真真"三个字就可以找到我的网站，我的网站有很多的联络方式，那就欢迎你跟我联络了。好的，那接下来我们来谈一个一个进一步延续这个话题，就是说。这边接下来一个话题就是来看一个片名叫做《有关教学零二》。那稍微岔题一下，有关教学这部分是，我有时候会写一些我的教学心得啦。那教学心得通常是跟我实际在代课一对一教学，或是我长期的心得跟摄影有关的部分，我会转化成摄影的文章跟大家去分享。所以说这一类的文章是属于这样子。然后实际上有时候在谈在我们在学习摄影过程中，都会有很多摄影前辈或摄影的同好来跟我们分享一些有关于一些摄影的一些分享，不论是摄影技术、摄影话题、摄影器材，我觉得交流是好事。可是有一些话，我其实并不是那么听起来并不是那么认同，像是什么，常常会有人会说：“哎呀，你一定要买这颗镜头，这颗镜头画质有多好多好多棒。”然后怎么样之类的，那通常这么讲，镜头通常也都不便宜啦。也说真的，真的不便宜。那有时候听到这种话的时候，我心里面都会有个疑，都在好奇说，你说的镜头画质有多好？你的好是指什么？那实际上，每个人对于画质这件定义，其实每个人的出发点说法不一样。有人说是。杂讯比较低，有人说是解像力高，有人说是对比度高，有人说是颜色鲜艳，或者是锐利度高，或者是像差比较少，或者是然后散景比较散之类的。那我觉得说每个人对于画质定义不一样。当你说这个镜头画质有多好，那实际上我们在谈论好不好之前，也许先讨论什么是画质嘛。那讨论出哦，你的画质定义可能是表现在什么样的角度或地点，那我们才能去讨论。然后这样子，如果真的是好的话，那我们才去讨论说，这个镜头我们值不值得买？毕竟单眼相机一颗镜头，动辄高级一点镜头，动辄就三五万起跳，并不是一个一般收入的上班族就可以负担得起。包含我，即便我自己在教课代课，然后我都不见得买得起一颗高达三五万元的镜头。除非是我工作必须要，但是我也不见得能够去买。所以说，当很多人说：“哎呀，这个镜头好棒啊，画质好好啊。”其实上我都很想去问说：“你说的画质好是什么？那你可不可以跟我分享好在什么地方，以及为什么好？”我觉得这是可以进一步去分享的。然后呢，像国外很多测试相机镜头的网站呐。那他们都会放一些相机测试的一些资料在网络上，那是一个可以公平的事情。那可是呢，如果真正看过的朋友会觉得说，那个离我们真实使用的情境又有点落差，因为必须那是有点像是在静态的一个实验室情况下去拍的。不过至少呢，在讨论一个画质的边缘解像力的这些问题，能够比较具体嘛。所以我才说，当我并不是那么喜欢听到人家不断鼓吹说这个镜头画质很好，叫大家去买，然后又不讨论出来什么叫做镜头很好，什么叫做画质很好，我觉得是可以再进一步去讨论的。然后呢，有时候也会下一步想，就是说，我们常会听到说，哎呀，你要赶快去买那个器材啊，你一定要买这个东西，不买你会后悔。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反过来问，买了会不会更后悔？然后呢，究竟什么样的东西不买会后悔？后悔在哪里？也没有说清楚啊。因为如果你并不了解一台相机或一颗镜头或一个滤色片 或一个脚架，或一个背带，或一些什么样的周边器材，如果你对它不够了解，或者是活用使用程度你也不是很熟悉，然后同时间你也不晓得别人究竟用不用到这些东西，那你就告诉大家啊，不瞒你会后悔。那我觉得这样子是有点太过鲁莽了一点点，因为说实在话的，并不是每个人都喜欢拍很追求极致的风景或极致的照片，但每个涉猎主题不一样嘛。就像是有些人他很少拍夜景，有些人不喜欢拍风景，脚架这种东西对来说可能就需求就比较少嘛。那他偶尔会用，那他想说那我去买只脚架，然后旁边的朋友就会说啊，你一定要去买 Kilo 的脚架，你一定要去买这碳纤维的脚架，你一定要去买这样子的云台，不买你会后悔。那有的时候我会想说，那买了会不会更后悔，因为你以你的使用需求你用不太到嘛，这才是重点。所以有时候我并不是那么建议大家太在意说啊，不买你会后悔，那有没有可能买了会更后悔呢？所以我觉得说这部分是我个人是抱持一个保留的态度去回应去听听这些大分享。那接下来还有一个我蛮常听到的东西，就是你一次攻顶就不会东想西想，哎呦，不会花冤枉钱。那什么叫做一次攻顶呢？那一次攻顶的意思就是说，要买什么样东西，一次都买到最好的，你就不会用一用觉得不好用不适用就拿去放在旁边，那你一定会再去买一个更好的东西。那你原本买的东西就放在旁边，那你就用不到了啊，通常也都是这个样子。然后有人认为说这样子是花冤枉钱，不如一次到位，一次攻顶。比如说闪灯，直接买最好的闪灯，反正高级的闪灯，一颗高级闪灯13000-15000，便宜一点的闪灯大概2000-3000，中阶一点大概8000-10000。那有人说价差不会很大，闪灯是最容易攻顶的，一次买到最贵的闪灯就没有错了。然后真的买下去后，你才发现你根本就不爱用闪灯，不会用闪灯，甚至觉得闪灯大闪灯重，你就不带出去了，那一次攻顶干嘛呢？那有些人都说要买镜头，一次就买最好的最贵的镜头，画质最好功能最好之类的，你才发现那个镜头对你来说使用上并不是那么实用，那买那么贵的镜头做什么呢？买背带啊，一次买一个品牌最好的最贵的，效果最好功能最多，可是你根本用不到相机背带，因为你要的是更轻巧的相机，你只要需要个手腕带更好的，那么好的东西我们用不到。所以说我并不是，我其实我个人还蛮反对有些人持一次攻顶就不会东想西想这个想法，因为它是假设了所有人都会用到最好的东西，而且所有人都需要，所有人都想要。我觉得在摄影路上，买相机买镜头这条路上，我觉得要分清楚想要跟需要是一件不仅是一个大学问，同时你对于摄影的观念技巧的掌握以及对器材的熟悉，真正要很清楚的人才能分得清楚什么是需要，什么是想要。真正分清楚后，就不会有说什么，就不会有说要一次攻顶这种想法。我举个实际的例子，就像是说我们买相机基本上会以感光元件做区别，那是区分画质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嘛。那有人就说啊，一次玩摄影就要买到全面幅相机，哇塞，一台全面幅相机动辄3-5万起跳，那我们怎么买得下去呢？不见得每个人都买得下去啊。即便全面幅相机优点我们都可以倒背如流了，画质好，高感光度表现上杂讯颗粒会比较细，然后它动态范围也许会比较好一点，画质比较精致，可是这样子优点不见得每个喜欢拍照的人都会去接受，因为他会觉得说这些优点即便他知道，但是要带那么大台相机出门，他可能就不想带出去了，反而他觉得说放在自己的包包口袋能够随时拿出来拍，那才是一个最好的相机嘛。那所以说一次攻顶不会东想西想，这样子想法是我认为觉得是有点偏颇，造就了某些摄影入门者会觉得说，老师我的相机器材不够好，那是不是就不能玩摄影了，或者是有些人他的相机好好哦， 是不是他对摄影器材就很了解？实际我觉得你对于摄影观念、技术的熟练、器材的掌握跟熟悉，跟你会不会拍，我觉得是一点关系都没有。正是因为有一些观念在我眼中看来并不是那么成熟，而且是有点误导一些初学朋友的一些价值观，所以有时候在很多情况下那并不是那么方便提出来跟大家讲这些事情。那我觉得今天分享的这一点，就是先跟我们一样再快速复习一下，就是说有这一篇是在有关教学02这一篇，标题是请别跟我说。请别跟我说什么呢？我提到了这三个，说不要说什么这个镜头画质有多好，然后有多好大家都不见得说得出来。你不要跟我说不买你会后悔，那也许我们会反问买的会不会更后悔。那也不要想说什么啊一次要宫廷就不会胡思乱想。那我觉得说哈，这一次这一节的摄影教学，我们先跟大家分享这简单三个观念。那希望各位初学者日后在听到这些东西的时候，心中比较能够有一些我称之为比较轻松的方式去面对，然后许多人给你一些可能造成你心中负担的压力的一些价值观。好的，我们这一节的节目到这边暂时告一个段落。那下一节节目我们来跟来回应一下这个礼拜的一些读者投书以及一些有趣的话题。那我们下一节节目再见，拜拜。各位朋友大家好，这边是1766一起聊聊网络广播电台，然后你正在收听的节目是贺真真摄影教室，我是本节目主持人贺真真。然后呢我们来进入到那个本周节目的第三段，然后呢第三段我们是一个比较开放性的那个一段节目，来跟大家分享各种摄影相关的一些话题跟主题。然后呢本周我们先来为大家来分享一下一些读者投书的一些问题哈，然后呢透过读者投书我们来学习一下那个别人是提哪些问题，然后我又怎么跟大家回应哈。那所以说当我在回复到读者投书的部分，那为了要让某信件保还是有个保密嘛，那有些人并不希望他的信件被公布出来，那我都会转化他的那个信中的意思，摘出重点来跟大家分享。那我觉得这样子的话应该是大家是还有一个读者或听众朋友比较能够接受的方式齁。好的，那我就先简单的先回应一下那个，那一个是刚好前两周出国嘛，那出国的时候其实我每天都会收到一大堆读者投书的问题。那问题不外乎就是有关于大部分都是区分为两种，一种是在谈那个某些东西怎么拍的一个那些内容，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在谈说相机的采买一些问题嘛。那所以说呢我们先来回应一下第一个学生的问题齁。第一个问题是说他是一个可能是某大学的相关科系的同学齁，他说老师啊，因为最近学校课程需要学摄影齁，那他要买相机，那他也做了一些功课了，然后他就说有 Canon 比如说 700D 760D 或者是 Canon 700D 或是 Canon 7D 这样子，他列了一些型号，他不知道该怎么选，请问老师会选哪一台。那对于推荐相机这件事情，我都不断的跟我的学生跟朋友分享个观念是我实在不太替陌生朋友推荐相机的原因，那是因为我觉得帮你推荐相机这件事情是一个需要去负责任的事情。因为如果说你今天问我说要买 A 要买 B， 我必须要先了解你买相机的目的跟用途是什么，因为相机的目的用途其实并没有大家想象中的无所不拍无所不用。那如果我推荐一个不适合你用的话，那我觉得这个来说是对你来说出点子的人要起到负责任的。那其实陌生朋友如果你不是我朋友，那我有时候很难去了解你的需求，那如果随便推荐一台相机给你，那我觉得是有点不妥的。然后但是还是会有一些读者或听众朋友会写信给我，那我觉得 我还是要尽可能帮你提供一些意见啦，虽然不会完全的意见。然后但是像今天第一封就是说他已经锁定了 Canon 的几台入门单眼相机，那既然是你的选择，我就会在你的选择里面去大概去了解一下你的需求，从你的选择中挑选一个最好的，我觉得这是一个折中的一个方法。他说他看了 Canon 760D 700D 650D， 甚至有考虑收购朋友的二手的单眼相机，但是他不知道买哪一个比较好。那我相信就预算上来讲他可能是都还 OK， 那我就衡量一下他的几台相机的名单里面有 Canon 760D 700D 650D 跟 600D， 那我觉得说以这些需求来讲的话，就硬体规格上面来讲当然是买最新的这一台 760D 会是比较适合的。虽然讲归讲是新的，可是它算一算也出了快一年半了，也是出了一年多的时间了。那这台相机 760D 是 Canon 单眼入门相机，比较起来算是一个比较还 OK 的。然后这种问题就很具体又很明显，那就很好回应。所以这个我就直接回应他说那就直接买 760D 吧，因为我觉得 760D 是一个比较在你的选择里面算是一个还不错的。好的，所以说这个学生朋友的问题到这边就算是一个很简单的回应了。好的，下一封写回信就是老师你好，目前我玩摄影玩了两三年，有点熟悉就对的，他使用的是 Canon 50D， 那 50D 算算现在已经也五六年前有了，有了还蛮久，大概六七年前有，七年跑不掉了，他觉得玩到已经有点想让自己更进步的意思啦，他就想换全片幅相机，那有没有哪台可以推荐？这个问题不好回答，因为你是用 Canon 单眼相机镜头，而且你是用 50D， 如果你要换全片幅相机，那我会假设你的镜头都不能用哦。那如果镜头都不能用，那你要换哪一台全片幅相机那都没有关系了。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在玩单眼相机的镜头主要区分两大类，一大类是给全片幅相机用的镜头，一大类是给所谓的 APS-C 感光元件规格镜头。以 Canon 单眼相机镜头的为例的话，你有两种镜头规格，一个是 EF 镜头，一个叫做 EF 横线 S 的镜头。这两种镜头适用的机型不一样，因为它是全，因为他说他是用 50D， 他也没讲他其他的镜头有哪些，那我就会以假设你都是买适合 50D 的镜头，也是 EFS 的镜头为主咯。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换到全片幅相机，你 EFS 的镜头就通通不能用了。那不能用，那就是要留着或卖二手掉嘛。那你还会继续用 Canon 单眼相机吗？就不是唯一的选项。你有可能会喜欢你控，你有可能会喜欢 Sony， 那哪一台会是比较好，或是哪一个品牌比较好？我觉得这个问题太大了，我没有办法回应你。那你也没有讲预算，因为全片幅相机从很便宜的两万多就有了，到十万甚至十五万、十八万、二十万都有，你也没有说你的大概的预算在哪里，那也没有说品牌，也没有说预算，也没有说简单的需求，那你觉得我该怎么去回应这个读者的朋友？我该给他，你就直接买个 Canon 1D X Mark II 一台18万，还是你就买 Sony A7 一代2万，好像28000就有了吧，那个 range 太大了，你觉得我该建议你该买哪一个呢？那我当然也是知道说读者听众朋友你会想问说，像就是因为全片幅相机太多了，想听听我的分享，给你一些建议，可是在期待 在我得到我的建议之前，我觉得你应该先把你更多的需求跟我分享。比如说你应该告诉我，老师，我是 Canon， 一样是 50D 来讲好了，但是我现在有哪些镜头，那我想要升级嘛。嗯，很好，那我还是喜欢 Canon， 习惯 Canon 界面跟它的一些相机性能表现，那我预算大概8万或5万，能不能推荐一台给你呢？那你已经形容得很具体了，那我当然会直接告诉你说，哎，那你就直接买 Canon 6D， 那 6D 的话在你的预算5万内是可以买得到，只是镜头你要再留一些预算给买镜头，因为你可能不晓得你现有镜头不能用，那这是一种打法。那如果你是一个比较预算比较高的，也许说，老师，我想要进阶一点，我现在预算有10万，那我想买全片幅相机进阶一点，那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那还是以 Canon 为，如果你还是表示以 Canon 为主的话，那我跟你讲，那现在 Canon 5D Mark III 是还蛮不错的价格，跟它有相关赠品跟优惠，再搭配一个镜头，10万元是可以买得到的，这没有问题。那如果你继续再说，老师，我有10万元，可是我不见得想要选择 Canon 为主，有没有什么好建议？哦，那我可能会建议你，要不要考虑 Sony 呢？ Sony 的 A7II， 那我觉得是目前全片幅相机里面，它的优点是轻巧，规格也还不错。那你要不要考虑呢？还是你喜欢尼康的 D750？ 我觉得 D750 现在的公司货价格也是降到一个我觉得还蛮便宜的价格，再搭配一颗标准变焦镜，那10万元可以买得到。所以说你会发现答案有很多种，我不会只给你一种，但是你要先告诉我啊，你的大概预算范围大概在哪边，所以我才觉得说你给我一个太开放性的问题，我实在是很不想要回答你。但是所以说遇到像这样子读者询问的话，我实在是很难跟他跟他去做更多的一些建议跟回应。这个好的，所以这是第二篇文章，算是一个 Sony 读者投书比较可以跟大家讨论的地方。那接下来下一篇就是说，好的，他说啊，他说贺老师你好，我是一个摄影的完全的入门者，想买相机。然后呢，他说他也没讲预算啦，他只是说有几个问题请教。他可能说第一个问题是说，是否一定要买到全片幅相机？是否一定要买到全片幅相机？那听说全片幅相机比较好，是不是一定的呢？第二个问题是说，他之后想要买完后可能要到出国玩一阵子，想考虑两三颗镜头，能够拍风景、商品、人像跟各种用途，并没有考虑旅游镜，是否可以建议比较 CP 值比较高的镜头？第三个问题是说，他目前是有看中那个一台相机是 Canon 的 6D， 官网价是48900。不知道市面上一般价格合理或能凹什么配备是比较需要的，烦请您告知，谢谢。这三个问题，三个问题其实都是问到大家最困扰的问题，可是你不晓得这三个问题每一个问题我们都会讨论至少10到20分钟，用我们面对面讨论哦。比如说他第一个问题会提到说，画质上全片幅会比 APS-C 来得好，那一定要买到全片幅吗？光这个问题就可以讨论的非常久。谁说摄影一定要买全片幅的呢？难道不买全片幅相机就不能玩摄影了吗？当然就画质表现上，全片幅相机会比 APS-C 来得好，可是不是每个人都需要啊。而且如果你照片并没有做一些商业上的需求，其实 APS-C 的规格就已经很好了。那你说该不该买全片幅相机？我觉得要看你的用途，你也没有跟我说你的用途。那如果你只是单纯问我说画质比较好是不是应该买，我会一个我个人的主观判断是，如果预算够又不嫌大跟重，那当然可以买啊，是不是？因为你没有讲，我只能提供你我觉得我的需求，提供你参考嘛。 第二个问题是说，他要出国了，想要买两颗镜头，要考虑风景、商品、摄影、人像跟远距离，然后呢，并没有考虑所谓的旅游镜头、CP 值高的镜头。拍风景先讲吼，拍很多人都问说拍风景要哪些镜头？说实在话的，拍风景什么镜头都可以拍，没有一定说哪颗镜头不能拍风景或特别好拍风景，所以说这是个大前提。但是拍商品就有特别的镜头，有些特别规格，可是也要看你商品是什么样的商品。有些人的商品是指衣服或者是家具，那也是商品。但有些人商品是小到像钻石、首饰，因为商品的范围太大了，你没有讲是什么商品，我也没办法给你建议。还有说拍远距离，每个人远距离定义不一样。我的远距离大概是要用到镜头大概100、200、300以上的焦段镜头才叫做远距离。可是你也不晓得远距离定义在哪边，那我会觉得你的远距离跟我远距离应该是会一样。可是你不晓得你这几种需求实际上用两颗镜头是很难一次涵盖在里面的。那既然很难涵盖在里面的话，就很难用两颗镜头买嘛。那他会这么去问，其实我觉得也不意外，因为初学者并不晓得你每一个需求都是需要一颗镜头才能去帮你解决。那我会觉得说这个问题我很难回应。而且他还是最后留说是否能够推荐 CP 值高的镜头。我心想说，这部分的功课应该是你要自己去做，而不是我做好了再提供你去买。因为要去真的分析你每个需求，帮你找到镜头，至少要花我30分钟到一个小时时间去做这件事情。那我觉得大家都很忙，你很忙，我也很忙，那这个买东西的功课应该是你自己要先花上一个小时去做，找出了一些你觉得可能适合你的镜头，你再把你资料丢给我，我觉得这才是一个比较有焦点的讨论。所以第二个问题我也没有办法回答你，并不是说我不会，是在有限时间下我没有办法回答这位读者朋友的问题。第三个问题，他是说他目前想买 Canon 6D， 目前官网价是48,900，不少市面上一般价格合理，以及能够凹到什么配是比较需要的。第一个，市面上的价格多少是合理，我没有办法给你标准答案，因为有些百货公司或某些电子商务的平台，它有搭配一些信用卡折抵数，或是某时段下杀，可能价格都会差到以48,900价格，有些差到1-2千，或搭配一些赠品，信用卡点数不拉不拉加下，可能它差3-4千都有。所以说，你说一般价格多少合理？真的要讲的话，我觉得以我的主观判断，大概45,000上下都还算是合理的价位，但是那是现金价，刷卡价搞不好又有其他的优惠，就不敢讲。然后凹什么配备是比较需要的？其实我不太喜欢用凹这个字，因为我以前在卖相机，没有凹到这种东西，都是你花钱买来的赠品，没有所谓的凹，或者是原厂搭的一些赠品活动。所以我觉得你要什么配备比较需要的，我也不知道你需要什么。也许你问的问题是说，有什么东西是可以跟店家要，但我们用得到，有哪些东西？那我觉得说这个问题应该也要你主动去问说，老师是不是买相机一定会送相机包？如果你这问题这么清楚，我就告诉你，送相机包有些店家为了要促销会送相机包，那有些原厂在某些活动上，比如说电脑展或摄影器材展，会加送原厂相机包，这个部分可以多问看看，有送当然好，没送也不用强求。可是如果你要说哦什么样配备是比较需要的，我觉得这问题我很难回答，感觉上我丢了一个杀价的技巧让大家去比，那我觉得说这样子我并不是那么喜欢回应这个问题。所以说他一口气丢了三个问题，而且每个问题都需要花很多时间去讨论，然后在有限时间下我真的没有办法帮大家回应这个问题。好的，那这一段节目稍微超过了一点点，主要是在跟大家分享的一下那个有关于三个读者投书，希望透过这三则读者投书能够让各位更有了解一下别人是怎么在问问题，然后我是怎么样回应，跟有些问题我不知道该怎么回应，那我一定有我的理由跟想法。好的， 这一周的1766网络广播电台贺真真节目是贺真真摄影教室节目到这边暂时告一个段落了。那一样期待我们下周五礼拜每周礼拜五晚上9点，我们一样是在空中网络见喽。好的，感谢大家。那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支持我们1766网络广播电台。那其他主持人的活节目，那其他节目都非常精彩。那我是贺真真，那我们期待我们下周9点再见喽。好的，拜拜。